这落了一章的课程，按照那个进度表的话，我们应该是从第六章到第七章，但是我们第五章还没讲，就是。好，那我们开始先来这个祷告哈。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万王之王，你是那万主之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因为你赐给我们生活，你更赐给我们生命，因为我们有你。主，我们就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也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更能明白你的话语，能够更能行出你的话语。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上个星期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好了哈。前面我们讲到什么？《使徒行传》有讲到第一波，就是在第二章的时候呢，就讲到是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然后呢，门徒就开始说方言，说方言之后，彼得就开始出来讲道，见证耶稣复活结果呢是什么？3000人信主来然后。这里没有讲到公会的反应然后教会的开始呢，就是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开始交接，开始拨饼，开始一起祷告我们上个星期呢有讲到第二次，就是第二波。第二波是什么呢？彼得跟约翰医治美门门口的瘸子来，然后呢医治完之后，彼得就给了一个信息来见证耶稣的复活。完了之后结果是什么？信主的男丁增加了5000、okay、然后公会的反应，这次就有反应了来，他们就把彼得跟约翰逮捕到会堂里面去，然后彼得在公会见证耶稣复活，同样的中心是耶稣复活，耶稣是救主。然后公会呢就什么恐吓彼得跟约翰，说你们不能再这样子说，但因为确实是个神迹，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来阻止他们所以在那个之后呢，门徒就开始售卖田产，房屋公用这是我们上次讲到，就是恐吓彼得跟约翰的时候，那彼得跟约翰他们出去之后，他们全教会的人在那祷告，祷告什么？说要给他们有胆量出去放胆传讲福音然后再另外一个是求圣灵与他们同在，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落下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门徒售卖田产房屋公用再开始讲 OK。所以呢在这个第四章，这我们讲到什么吗？我们说是共产生活。如果我们看这章的话，他讲什么？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是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间田产房屋都卖了，将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基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欠位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来，这个是当时的教会的光景共产生活。我们想想看大家可能都有读过这本书吧，叫做 Stone Soup， 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应该给小孩子读过这本 Stone Soup。 这讲就是说一个 traveler 到一个穷的一个山村里面 那山村里面没有什么吃的，所以他们就拿出很大一个锅来，然后呢在里面加水来，然后放一个石头进去，所以开始要做汤，要分汤喝。然后呢大家就很好奇过来了，然后他就说啊，如果你们家里面如果有一根胡萝卜，你就放进去味道就更美了。所以呢就有人就放一根胡萝卜进去了。然后他们说啊，如果你再有包菜啊，再放点包菜进去，那味道就更好了。诶，他们就有人就把家里的包菜拿放进去了。然后呢有人就陆陆续续就把肉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放进去了。诶，真的煮出一锅很好吃的很好喝的汤。来，就是 stone soup。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没有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拿出来 share 的时候，诶，那大家其实都有了。诶，这个是 stone soup。 那我们在想，其实大家也看见，就是说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其实贫富是差别很严重的。我们在这美国算是富足的地方，那你如果是到中国，其实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都还是吃温饱问题还有问题。但你要跟这个非洲那些来比的话，那就更怕。但如果我们说全球的这些所生产出来的粮食如果大家来算一下，如果他们有一算，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需要的是2800个卡路里一天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世界生产出来如果能够平均分配的话，是足够于全世界所有人来吃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平均分配的话，但是现在有的问题是什么？每个人的人的问题嘛，人都自私，都不会有这样子，很难去拿到，就是说所有的都拿出来一起来分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的这个当初教会的光景，使徒刚出教会的光景的时候，其实都是什么？一个是什么？他们拿这样出来是出于自愿的，没有人逼迫他们的 ，right？ 再一个是什么？他们是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是所需的，不是说我所要的，不是说照个人所要，乃是说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但这个呢也不是加入教会的条件。所以你看，我们其实我们如果你来自大陆呢，你会说共产主义社会什么之类，我们当时很憧憬，小时候吃不够什么之类，人民公社或者是什么之类，大家都经历过这段时间。那其实对这个共产主义社会其实有很美好的憧憬，来我们能够各取所需，能够那就到时候叫做什么劳动成为一个需要，不是说劳动成为一个。那在这个早期的教会就是有实行过类似于这种共产的生活里面，但是呢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些事就是说当时都是属于自愿的。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说我们应当笑，就是在现在来讲，但是好像不太可能去实现这种东西。但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实行的就是什么？我们去关心有需要的人我们教会可以去关心这些有需要的人，就是我们从这里面可以学习到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每一个人就像我们在这个做这个 shoebox 或者是什么之类，就是说我们是有多了，我们其实有很多多出来的，那只要把这多出来的一部分能够分一些给这些有需要的人的话，那这个就是也是能见证我们的主耶稣。来，那其实为什么说这个共产社会是很难实现，就是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就是因为有这个私心，来人的自私。那其实紧接着这个之后呢，就讲到当时的有一对夫妇叫做亚纳尼亚跟撒菲拉。那他们把田产卖了，但是呢留下几分，所以把剩下的就拿到教会里面给彼得。那因为这件事情呢彼得就说什么，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你们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下分下几分。他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来，所以呢当然也比较好笑，就是说你这个亚纳尼亚其实是什么，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神是恩慈的那撒菲拉的意思是美丽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好像他把卖的东西拿到教会里面来用呢，为什么他还遭到谴责而且呢 因为七奉圣灵其实当时就死了，来丈夫先死了，后来妻子过来的时候彼得再问他，他也同样的回答，所以夫妇两个人都是当时就死掉了。那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诶，他们拿的不是很好的吗？按照我们的观念好像是不是很好，就是拿出来奉献就很好了。但我觉得这关键一点就是在什么呢，彼得他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你们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说你卖了之后你是有权利，这个是自愿的，不是必须的，你可以选择卖，你可以选择不卖，你卖了之后你可以选择留下一部分选择不要，但主要是什么，你如果你多少你没有必要来说我卖了我所有的东西的话，你可以说我卖了我留下 50%， it's ok、right? 但他说我没有，所以他这里边他就讲到就是说什么，他是假冒为善、right? 他做假见证一个试探神，那对他的这个来讲也另外一个就是说也他没有悔改，因为彼得在上面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是就是这一些。所以当时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诗篇139篇23-24节里面讲到什么，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其实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我们所想的，神其实都知道。所以主耶稣也在说什么，他说我们在面前走了是就是说是来，不是就说不是。所以呢早期教会的时候呢，他这有讲到就是说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在所罗门的廊下，所以呢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就希望彼得过来的时候呢，他的影子照在这个人身上就可以得医治。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的这种这种大家对这个医治的渴望，还有这个因为医治呢也就其实是带来什么主福音主的大能的这个福音对他们来说。所以呢他这也讲说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所以教会越来越兴旺的时候呢，当然公会就会有意见了，所以他们就第二次的时候他就讲什么，大祭司跟他的同仁在起来就把使徒收在外间，然后呢但是这又另外一个神迹，就是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所以呢当时就是天使带他们出来，这是第一次，但后来的时候其实又有一次天使把这个监狱的门打开了，来这是那时候保罗也有一次。所以我们在讲说他在讲说什么生命之道，那说什么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是什么，如果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上是讲什么，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就是什么与神同在就是道，然后耶稣怎么说的，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他这里讲的是生命之道，也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什么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就是传言主耶稣的说，就所以呢天使让他们出来把他们说的是什么，去传讲生命之道，就是去传讲主耶稣基督。所以呢从这里我们也看见什么，公会的逼迫是开始升级的。第一次彼得讲到的时候公会没有反应，第二次讲到的时候是什么，公会觉得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就很烦恼，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他们第二次讲的。然后呢这一次彼得被他们关起来之后呢，这是什么，大祭司他们就是什么变成什么，从烦恼变成满心记恨， 然后呢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然后上一次没打，然后这一次就把他们把使徒叫过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见，就是一步一步的使徒他们的教会，初期的教会越来越兴旺，然后呢公会对他们的逼迫也就慢慢的在升级。但是彼得跟约翰当时他们讲，他还是同样的，第一个什么，听从你们不顺服神，不顺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来，然后第二次啊被关的时候，彼得跟众使徒回答说什么，一样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然后呢他就说，我们要为这个耶稣做见证，他的死他的复活，然后他作为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要做见证。所以呢他们这么讲的时候，当时就不是因为就是公会人想要杀他们吗，所以当时就有这个加玛列出来，就说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所以这个加玛列，我们想想在后面使徒行传里面22章第三节里面，保罗说什么，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今天众人今天一样。所以这里这个加玛列就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保罗，就当时名字叫做扫罗的老师，行行行。所以呢门徒在这里讲他们离开公会，因为加玛列这番话公会就把他们放了。所以呢门徒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得这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这里看见说什么如果是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十一节跟十二节，有讲的什么，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也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明明讲，明明白白的跟他们讲了，这些门徒说，今后肯定会有人因为耶稣的名字来逼迫他们，但是他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上星期我们也讲到了，就是像但以理啊，有很多的先知，还有我们就是我们讲到了，这是 Kentucky 的这个Kim， 他们就是都是因为这个耶稣的名受到迫害，但是他们欢喜快乐，因为他们配得。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还不一定配得，但是他在讲说配为这名受辱，所以他们欢喜快乐。所以这里在我们在讲，是说我们刚开始有讲到这个问题，是说教会的见证。来，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教会要做见证，所以这个 why 是什么呢，他说主耶稣的吩咐就是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就为什么我们讲到说见证什么，其实见证的就是要什么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然后说 when where what， 他们就是什么，他们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你要看见他们并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来传扬耶稣是基督，他们是什么，在店里，在家里，在家里也是一样的，就他在生活里面就来传讲耶稣。所以呢他们说 how， 就是说什么，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念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 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耶稣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耶稣的道。所以要做见证的话，还是要一个什么，要有圣灵的充满。我们有祷告，要需要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带领，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有胆量去传讲福音，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啊。虽然我们现在不一定可能是说是医治疾病那种很大的这种神迹奇事，但其实在某种方面意义上来讲，你去医治别人身上的心灵上的疾病，其实也是一个神迹奇事。所以这里就是再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有讲过的，来，这第一波、第二波，然后第三波是什么？使徒行使神迹奇事，耶路撒冷四周很多的人得到医治，信主的人越发增添，众使徒被捕，见证耶稣的复活。这次公会是什么？鞭打他们，其实原来是想杀他们，但后来因为加玛列的劝告就没有杀他们，所以就鞭打众圣徒。他们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不住的教训人，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第五章从第一章讲到第五章。那下面我们要讲第六章所以这个我把这个，现在人比较齐了，我把这点名。这个教会发展很快嘛，你想想看，我们这里有记载到的，就一次是几千多少人啊，一次三千，一次五千，那只是那两次的，那你更不用说其他的，每天因为每天人都要增多，所以其实就是很快就变成一个什么 mega church 了。这个 mega church 里面的你讲至少一万人啊，那这些人当时又是因为过着共产的生活，所以你可以想象来，这个当时在教会里面，在治理这个教会方面会有很多的 challenge。所以呢，第六章跟第七章就开始就讲到一个是什么，教会继续受逼迫，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教会里面就开始出现一些问题，那教会怎么去 address 这些问题来。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说教会受逼迫其实对教会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我们如果从这个第六章跟第七章往下看的话，就会看见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个第六章开始他讲什么呢？他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家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尼、尼加挪、提门、巴米纳，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发怨言，我们其实看过旧约都知道，来先看一看我们这 ambulance 上面，大家都看过这个吧 ？Emergency service vehicle， 就是这个 emergency service 的，这上面有一个什么记号啊？有个蛇，这个就是这个是什么什么？这民数记第二十一章里面有讲到什么？就是百姓在那埋怨的时候，所以神让蛇进到他们当中。咬他们，结果呢有很多人死了，但呢神又叫摩西做一个铜蛇挂在木杖上，让大家望着这颗蛇，如果望见了就得医治。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 emergency service 的这个标志。这是你可以看出这个，这都是从圣经里面最早的时候，真的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出来？那我们也可以看见什么呢？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十六节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早上其实李牧师也讲过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最 popular 的一段经文，但是我们比较少注意到前面那段经文是什么。第三章第十四节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这里是什么？是神，其实就耶稣就是那个铜蛇，这两个是类比的一个说法。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的complain， 那可以不可以 complain？ 大家可以说可以 complain， 或者说不可以 complain 的举手。我准备一下，教会里面可以不可以 complain？ OK， 可以 ，OK，All right，OK，、okay, 很多人说不可以，也说可以 ，OK。那我们在想说什么？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嘛，来，一个是什么？像啊 ，complain， 应该是说，哎，不能 complain， 或者是说这 complain department press button for service， 这是开玩笑的哈。那我们在想，我们 complain 是什么？当他这里其实讲 complain， 其实是有产生到一些结果。那我们再慢慢往下看。我们在讲说，我们教会发言，在教会里面发言一般的内容是什么？来，我们是说，第一个，我们首先可能要选的是什么？你说发的这个 complain 是真的吗？如果不是真的，就不要 complain。 来，第二个是什么？ complain 其实有分成好几种，一种是叫做 preference， 就是 我所喜欢的，我喜欢这种方式，我喜欢那种方式，叫 preference。 另外一种是 attitude， 就是我的这种态度。第三个就是说 opinion， 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做，或者是那样做，或者是什么之类。那最后一种叫什么？ conviction， 就是说如果你 complain 这件事情，你知道这件事情它偏离的神的教导了，它跟神所教导的是不符合的，那我觉得这个是 valid complain， 这个就需要我们 complain， 就需要我们来讲出来。那你要前面说我喜欢这种方式，我喜欢那种方式，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觉得好像跟圣经的真理可能没有什么如果不符合圣经的真理，或者跟圣经的真理没有什么冲突的话我觉得就不应该 complain， 那就应该 stop， OK。 再一个就是说 complain 的目的是什么？大家要想想看，我们很多时候就随口就说出来了，但我们 complain 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我自己吗？是为了荣耀神的名吗？我这 complain 是不是为了教会的合一，还是会造成教会的分裂？我这个 complain 是造就人，还是不造就人，让别人觉得受伤？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来考虑的。我们这些发言人之前，我们这些东西都要先想清楚了。来，然后什么呢？ complain 的方式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 complain 之前可能要先祷告，这个然后看看检查一下我们的内容跟我们的目的。来，第二个是什么？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我们要想在说之前要先想清楚了。我们当面说就事论事，其实这个当面说就事论事在公司里面是很经常用的。其实我们在教会其实也是一样的，当面说就事论事，不要问说变成有一件事情变成说你这个人总是这样子，老是这样子，这个怎么这样子？这很容易的。来，有时候我们批评小孩子也是这样子的啊，你总是这样子，这样子所以小孩子也蛮受伤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其实也是一样的，也就这件事情就说这件事情就可以了。第二个是我们是说是正面的说是什么？ 就是不是 negative 的，是 positive 的。你是为了因为要造就他，你是用这种积极的方法来说他，而不是只是一味的指责他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是说一味的指责，这是负面的，这是 negative 的。我们 positive 你是要为了别人的好，为了教会的好，我们这就是变成是 positive 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发言人就变成什么，就是一个建议，就是变成一个 positive 的建议，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教会的合一能够来造就人。这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像路加福音里面有讲到，他说父啊，你若愿意请把这杯撤去，但是什么，他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就是刚才所说的，说你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你自己好呢，你还是为了成就神的意思来。然后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他说你们法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中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然后你当然到后面说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然后做这个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世代要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显出来。他这么意思，他说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这是讲到这个 complain 的问题是什么，有偏离真理的我们一定要说 OK， 不符合圣经教导的这个我们要说来。另外讲到就是什么，他这讲就是执事来。那我们教会其实也是执事来，所以执事以前叫什么，英文是叫做 deacon， 他是源于希腊语的 diakonos， 我也不知道怎么念啊，希腊语我不知道怎么念，但是大概跟 deacon 其实是类似来。他这个是什么，是帮手的意思，就是帮手的意思。那其实就是从这个平信徒里面选出来，协助牧师跟长老办理教会的事务。所以我们刚才看读的那段经文里面，他讲到有几个条件，他讲到一个是什么，要有好名声。那好名声说明是什么，就说是大家认可的来。第二个是什么，被圣灵充满，其实就说与主同行能够在主里面。第三个是智慧充足，那智慧充足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们说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呢其实你应该至少就说是敬畏神的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这一波的职事，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呢，他们最初选他们出来是在做什么，他说要管理这事。这事是什么事啊，其实就是饭食的事情，民以食为天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然他们其实当初被选出来的时候是管理饭食但他们的权柄是什么，第一个是他们是从这些信徒里面选出来的，然后呢这些使徒们按守在他们的头上，给他们权柄，派他们管理这事。所以他们是从平信徒里面选出来，然后被授予这个权柄来做这件事情，来帮助这些使徒。所以提到提摩太的前书第三章，其实有讲到就是挑选执事的条件是什么之类的他就讲说也是如此，要端庄，不一口二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纯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然后呢要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才可以也可以是女执事一样的东西，然后一样的要求，然后执事我看看，要就是要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家。所以我们看过这个什么 Magnificent Seven 这个七个执事大家看过这个电影，它是什么They fought like 700，这个是电影的广告，其实是我们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没有。但这些执事其实他们在这个当初的教会里面，这个几万人的教会里面管理饭食，其实是蛮重要的。所以他这里提到有七个执事，一个是什么？斯提凡，斯提凡的名字的意思其实就是冠冕的意思。那腓力叫做爱麻者。然后后来还有其他的五位是什么？ 伯罗哥尼是司班长，尼加挪是得胜者，提门是尊贵的，巴米拿是坚定的，尼哥拉是胜过百姓。所以其实他们当时的犹太人这些名字都蛮有意思，也蛮有启发的。但是呢，我们这七位的执事里面，其实所看到的最多的是首页，就是斯提凡跟腓力。我们下面要来讲的，从六七八都要讲到斯提凡跟腓力这两个人，来。所以他也讲到是什么？使徒按手在他们的头上。所以按手其实有蛮多，在圣经里面很经常讲到按手。那按手的意义是什么呢？按手的意义是如果在旧约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他是想是什么？按手在翻祭生的头上，还有什么？就表示什么？以这个联合的意思。所以呢，就把所有的罪都归到这些翻祭的这些牲畜的身上，所以这是联合。另外一个交通的意思，他说你按手在他头上，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这是在民数记里面。然后又讲到说，为此我提醒你，将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再眺望起来，这是提摩太后书。所以也有交通的意思。有什么功用呢？一个是接纳，圣经里面有讲到希伯来书，他说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等教训。然后他们受浸，保罗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这就是希腊。另外一个是什么？使人受圣灵，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另外一个分给恩赐，我们刚才说的提摩太后书里面有讲的提摩还有呢委派就在我们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就讲到，就是派他们管理这事，来祷告的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另外一个是宣教之前，我们每次在宣教之前也要什么为这些宣教士来祷告，所以仪式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或者是祝福，仪式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医病，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所以这个按手在这个圣经里面有蛮多的这个功用，蛮多的意义。那我们这里讲到的这按手呢，就是说是来委派这些事，就给他们权柄来委派他们来办理这些事情。所以大家可以看见他们设立这个执事的结果是什么呢？分工之后，其实果效就更大了，来，他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所以我们就看到他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新的教会，他的成长里面有讲到什么？一个教会很清楚他们的使命跟意向，这是很清楚，而是以神为中心的。他们每次的讲道就是传讲耶稣基督是救主，是弥赛亚，然后呢，他们有承认问题。当他们这些人起来 complain 在发怨言的时候，有这个寡妇没有被照顾到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承认问题，他们需要认识跟接纳自己的不足，他们后来就选择这个。所以呢，也按照恩赐不同的分工，然后呢，领袖需要懂得授权，被授权者呢需要顺从带领，另外一个就是同工的培养。其实在这里面你就会看出说，如果你看使徒行传，虽然是叫做使徒行传，但是里面有蛮多的就是像比如说像腓力像斯提凡他们这些，他们不是使徒，但是他们是使徒栽培出来的同工。我们在后面再看到这些保罗书信的时候，里面也看见是很多很多，就是说保罗在各处里面设立长老、设立执事，让就是设立同工这样。因为没有同工的培养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教会来做大。所以我们基督徒会堂 我们基督徒会堂是什么呢？我们是一般是长老之会的，所以我们的传道人就像我们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要什么？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其实我们对巴勒斯是有亏欠的，因为巴勒斯其实他在这个传道之外，他做了蛮多的杂活，蛮多的事情其实是不应该他来做的。像因为他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看哪里不干净啊，哪里什么的，他会自己卷起袖子来去做这些事情。有蛮多的事情我们是应该分担，不应该让他做这些事情。因为传道人应该就像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要什么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们也应该 prove 那长老就是治理教会的，就是我们的基督会堂是这样。那执事一般就是帮助长老跟传道人做一些教会的事务，比如说财务的，我们知道 Madeline 啊，我们看有主日学的教导啊，黄霞呀，我们福音的先道 Ivy 啊，然后迎新关怀啊，陈岩他们这，还有家庭小组啊，儿童啊，青少年，就是这些事工呢，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但是就也是有长老在长老的 supervisor 下面所以我们的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们的使命，要不然的话，我们教会肯定发展不了。我们要明明白白，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是什么？借神的道，在山谷地区建立基督化华人家庭，薪火传承耶稣的爱与教训。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是做什么？华人华人的基督化家庭。所以这讲到这个，那所以使徒之后呢，其实从这里开始就开始讲到这些施提反因为下来之后执事之后就是施提反的见证。那施提反，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些描写，它其实只有短短的这么一章的经文，一章多的经文讲到施提反，但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施提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他说施提反是蛮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OK， 然后施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然后后来第15节讲到什么？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然后呢，第55节说，但施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第59节，他们用石头打的时候，施提反呼一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Okay， 所以我们从这些的经文里面来看的话，施提反是一个什么？你可以想象出施提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一个很爱主的，被圣灵充满的，非常有能力的，能够行大奇事跟神迹，这样讲就是神迹，他也可以行神迹的一个人。来，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看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什么？他说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施提反辩论。那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这个是耶路撒冷，来，这个是古利奈，这是亚历山大，这是基利加，这是大树，扫罗就从大树过来的，然后亚细亚，所以呢，这么多会堂的人起来跟施提反辩论，但施提反大有能力，他们辩不过他，所以就什么，就恼羞成怒嘛，辩不过就恼羞成怒，所以他们就什么，就诬陷施提反，他说诽谤摩西和神的话， 然后呢就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蹋圣所和律法，然后呢说他要改，说耶稣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所以他们辩论不过斯蒂凡的时候，他们就反过来诬陷他，拉他到公堂里面去。所以这也给斯蒂凡一个机会来做见证。所以斯蒂凡呢，他被控告的时候，我们从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第七章，这个第七章里面这个有几节啊？这个有大概有53节，就50几节的经文，斯提凡就把旧约的历史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耶稣，就这么50节，他就非常简练的就提出来了，就把这个历史这段历史人讲，他就先讲这个什么先祖的时候是什么呢？从亚伯拉罕住在加勒底的吾尔，被神呼召到了哈南，然后呢又到了应许之地迦南地，迦南地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12个儿子，然后呢我们都知道约瑟被卖到埃及去，所以呢他们在饥荒的时候，他们全家就都下到埃及地里面去。所以这里讲到是什么，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所以你从这个先祖的时期，我们可以看见这样一个信息，什么以色列人的时候在大饥荒，他们下到埃及去，他们繁衍众多，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去的时候只有70几个人，他们到出埃及的时候400年的时间变成了200多万人，所以他们在那繁衍。初期的教会其实也是他们有大的逼迫，有大的逼迫的时候呢，他们就四散传道，四散传道的时候呢，结果就是什么教会增值，教会一直不断的发展。所以他又讲到什么，一个是先祖，就是到了摩西，到了这个埃及的时候，后来又讲到这个摩西的时期呢，摩西的时期是什么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然后呢在这个西乃山他颁布律法，也就是这个旧约，然后呢后来又领他们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边缘。那摩西在你身边怎么说呢？摩西他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那我们大家如果比较这个摩西跟耶稣的共同点的话，你可以看见什么，他们都是被自己的同胞拒绝。摩西其实也很多次差点被他的同胞用石头打死了。他是都是被神差派来救赎神的子民的，但以色列却不听从他们。这是摩西跟耶稣。所以在这个25节跟41节，他们想到什么，他说摩西这个是他还没有他跑到旷野之前，他说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然后在第41节他说，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所以斯提凡在讲这些历史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讲什么，以色列人的悖逆，神对他们的救赎和以色列人的悖逆。所以后来讲到什么，就讲到大卫。大卫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埃及出来之后进了迦南，进了迦南地之后呢建立了王国，所以到大卫的时候是算鼎盛的时期。所以大卫就把这一个圣殿在把这个会幕就移到了耶路撒冷，但他的儿子所罗门建立的这个圣殿， 所以大家啊，所罗门在这啊建圣殿的时候有很多的啊献祭，但是他这里又在讲什么？其实我们在讲，看看这个圣经里面，他想说，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那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是都是我手所造的吗？”所以他的信息到后面他是说什么，他说你们这硬着头颈心以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所以斯提凡在这一再讲他们旧约的历史，就在讲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对他们的眷顾，然后呢他们抛弃神，他们离弃神，他们不愿意跟从神啊，所以他们觉得，因为他们是在讲说他诽谤这个摩西跟糟蹋圣所嘛，所以他就从这个地方来申辩啊，来讲述这个旧约的历史，然后讲就是说你这个圣殿其实至高者并不是住在你这个人手所造的地方啊。所以在新约的时期他是讲，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说第51节他讲这样，然后52节他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你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把那义者也杀了。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是谁啊？约翰，来施洗约翰。然后呢你把这个义者也杀了，你们受了这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这个是斯提凡对他们的这个指责。斯提凡对他们的指责的时候呢，他这个这些人就火了。你如果，所以我们在看这个逼迫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他越来越大的逼迫是什么呢？因为像彼得，他在彼得里面指责他们，彼得也指责他们，来，彼得也指责他们，但后面他还有机会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就可以得到神的恩赐，来，就可以得到这个赦罪。但斯提凡在这讲完之后，其实他，你可以看见这些人连这个机会就不让他讲。我想他讲到这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讲耶稣基督的再继续往前讲，乃是说他们讲到这的时候他们气炸了，就把他拿出去杀了，就他没有机会再去讲后面的道了。其实所以他在讲说什么，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如果你比较斯提凡他的死跟耶稣的死，是蛮有意思的。你看见使徒行传这个斯提凡说什么，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那我们回去看见路加福音第23章第34节跟46节的话，你可以看见什么，这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大家是不是有看见有类似的地方？一个，所以斯提凡的殉道呢，我们可以看见第50几节他在讲的是什么，他们被完了之后，最主要的是他们指责他们不遵守律法， 他们把先知杀了，他们说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其实你如果看这个斯提凡的意思不就是冠冕吗？那如果要看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他说什么？你勿要致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圣经来看的话，我们看见第一波就是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刚才看了来，我们看见第二波彼得约翰他们医治这个美门口的瘸子，然后呢彼得讲道见证耶稣的复活，男丁增加。然后呢第三波来讲就是我们所看的第五章那公会的反应其实就是越来越强烈，来从没有到恐吓到鞭打众使徒。所以呢到后面的时候呢，在第四波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波里面呢是什么？斯提凡在民间行大奇事跟神迹，然后呢他的信息，他其实跟很多会堂的人起来辩论，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就是沿着这个地中海很多的这个地方的人来辩论，来因为圣灵与他同在，所以众人都抵挡不住，所以架不住他的这个，所以斯提凡就被捕所以他就讲了一篇这个见证，就是来见证这个摩西跟圣所的道。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杀害这个斯提凡，被杀害，被石头打死。然后呢教会其实就在这个之后开始就受到大的逼迫。我们从下一章开始，也就是第八章开始呢，就会讲到是被大逼迫，所以呢门徒就四散传逃跑。然后呢他们其实就走到哪里就把福音就带到哪里，所以那个福音也就广传开了。然后呢下一章也会讲到这个腓力的传道。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到第七章。好，我们今天因为开始的早，所以正好把这个就赶上完了，还有点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有点讨论。